奔跑新闻，4月29号星期二，联合国今天在瑞士召开会议，讨论全球粮食危机。联合国说，有1亿的穷人需要粮食援助。BBC 报道，粮食短缺的问题，最容易受到影响的是孩子。一家救援机构就说，联合国推出的紧急应对措施必须加以调整，以满足孩子们的营养需要。每一年全世界500多万的儿童死于可预防的原因，其中主要的一条是营养不良。世界银行的行长佐利克就曾经警告，粮食价格飙升迫使1亿的贫困国家人口深陷贫困。来，我们听听 Jack Johnson 的 The Sharing Song， 你分享吗？你要分享。 If you have to give one to your friendYou have three, give one to your friend and me. It's always more fun to share with everyone. To share the universe with 孙维新，维新。
哎，
孙伟新谈天，好久不见了哈。
Yeah， 有一阵子了。
对，这个我们本来有个2008年春季展望系列讲座，我们赶快介绍的是本周五中研院细胞与个体生物研究所严宏阳研究员所主讲的题目叫。
那叫什么？
哎，你不知道生物讯号沟通的管道，人为干扰的负面效应。
耶、yeah ，我就希望大春兄念得又清楚又好哈、啊。我们这几个礼拜，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是，因为它跟生物的天择人择有关系的。
嗯，
上个礼拜呢是交通大学的吴崇宇校长。刚讲完了人工视网膜，
是
你看到你把一个小小的晶片直到，哎，他真的把手术影片放出来给大伙儿看
啊，
拿一个小晶片，就是通过手术刀把它插到眼球里面去，让那个晶片呢接受光了以后能放电，放电刺激了底下的神经节细胞，
嗯，
脑子里面就可以重新看到。
是，
这当然这要治疗这些盲人是需要那些原来就有了视觉记忆的人，
嗯，
原来他有视觉，后来毁掉了，
嗯哼。
这失灵了然后坏掉了呢，他再重新再看到了以后呢，他可以把脑子里面视觉记忆再连接起来的。
是，如果是先天盲呢，
就比较麻烦，因为他脑子也无法解释你所看到这个光影的变化了。
是，
也所以看得很感动。
好，也是今天，也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三天以后，这个礼拜五中研院的细胞与个体生物研究所的严宏阳先生，他要讲的是生物讯号沟通的管道。
对，他其实呢，我觉得严博士，我们跟他联络的时候，他多半时间是在宜兰，他在海边的。那说是中研院，他其实研究好多跟海洋有关的生物，跟生物发出这些成长过程它所需要的东西，但是被受到人为干扰了以后所产生的变化。
哦、比方说，
所以我
在海洋生物就是了，
在海洋生物对，我最近有好多干扰的，我们没时间细说，但是
那正好礼拜五去听是吧？礼拜五晚上7点，
七点整在台大应力所演讲厅，
是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的演讲厅，现在场场爆满，我听说啊、哦。
嗯，
来，接下来。这个重要的天文知识，俄国太空船返航差点烧了，这是怎么回事？
呀、yeah ，这是角度不对，它可能按照新闻来讲，它可能是说它在设定的时候搞错了，因为它往下走的时候呢，重新进入大气层，它的方向不对，应该是你把前面的鼻锥啊，对着大气层往下。因为鼻锥本身是有隔热的，它可以保护那个热量，不让它烧到防热罩在前面的。
是，
但没有想到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呢，位置反过来了，把舱口摆在前面去，就它的舱口严重受损，而且它的天线跟地面联系的天线也烧坏了，所以显然它在回来的过程中间角度太陡，然后整个方向是错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这里头我记得是上次还坐了一个韩国的第一个女太空人是吧？
对，韩国的女太空人
本来要吃泡菜的那个人被赶走了，
现在大肠筋上去
对了。
但是过去也发生过这样子，就是类似像这样事情真的很危险，因为我们以为是说啊，大气层稀薄得不得了，太空船进来就进来嘛，其实不是，对一个高速进入大气层的太空船而言啊，大气层其实就像水面一样，
是
角度太浅呢，它就像打水漂一样飞出去了，会撞出去，角度太陡，它是因为摩擦产生的高热就会把太空船给烧掉，
是
所以它的角度需要刚好，但这次进来差一点有损耗。不但是这样子，而且它那个太空人受到的重力超过了八倍的重力加速度。
一般正常的情况之下，太空人降落的时候需要承受多少重力？
大概是5倍左右。
5倍的机、
对、就是、重新感受到重力的时候呢，它中间会有阶段会承受5倍的 G， 但现在超过了8倍。
那么他们的感受会是什么呢？就是说多了3倍的重力的人会会，如果照我从电影里面得到的知识啊，是会像个大胖子一样浮起来的。
对，如果没有重力，不是在从脚底下往下拉的话，那血流会扩散到头部去
啊。
因为平常我们有重力，所以我们血液往下走，
是。
那人的脑子、人的脸都不会有太多血液，看起来正常的。但到了太空梭里没有重力情况底下，血液自然重新分配了以后呢，人的脸会肿起来，变红。发肿，但如果他们回来的时候重力是朝下的，让把他从脚往下拉的结果呢，血液大量的血液离开了脑子以后，人会昏的
哦，
会昏厥失去知觉的，所以还好他们在2分钟的8倍重力里面撑过来了。他是当然他们的女太空人，哎，这次有2个女的1个男的，
是。
其中另外一个那个美国女太空人说的，说维森说这个八倍的重力实在是不大 friendly， 不是很友善
啊。哎，如果是在当时互相还看一眼的话，那吓一跳吧。
哎，对，
会吓一跳啊。
对对，不是红的不得了，就是白的不得了。
好的，接下来联合号返回地球偏就是这个吧，
就这个，
对对对，偏可是还偏离了，对不对？
对，这个很糟糕，因为通常会偏离预定地点那么远啊，出了大问题。我不知道以前在节目里跟我们听众朋友说过没有？
是
第一次人类的太空漫步，哎，这都是苏联早期前苏联创造下来的历史记录。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轨道太空船是苏联的，第一个进到轨道里面的太空人，也是苏联的，第一只太空狗也是苏联的。那结果第一个太空漫步也是苏联人 Leonov， 他在他的太空舱里有2个人，一个人在里面，一个人在开着门就出去了。换了我们任何一个人，恐怕出去之前都会好好想一想到底要不要出去。
是
因为你简单的计算一下就知道，低轨道的太空船运行的速度大概是时速3万公里，
是1小时3万公里，
1小时3万公里，绕地球一圈只不过90分钟。你想想看，门一开出去了，大追凶出去了，车子走了吧，人在，
可思议。结果呢？
结果当然我们如果相信物理定律惯性的话，那人跟太空船是一块走的，
是。
所以呢，他出去以后啊，结果呢非常非常的笨拙。因为当时没有想到你太空衣里面是有氧气的，
是
让你维生的，可是出去以后外面是没有气压的。大气的就是你在轨道里面几乎是没有气压的，所以那太空衣膨胀，膨胀的大小超过了门的大小，
进不来了，
进不来。所以外头人紧张，里头人更紧张，就使劲的把它拉，大概20分钟的时间，那个第一次太空漫步真的是非常拙劣，
是
好不容易塞回来了。但因为那次回来了很不妥当，结果呢也错过了降落地点。搜救人员超过了24小时才找到他们2个人。
可是当时偏离的这个距离大概多远？
我详细情况我不知道，但是说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侦测仪器。
对了，
所以掉下来了以后呢，花了1天才找到。那现在这个虽然它的天线已经不联系了，可是地面的雷达我想精确到足够知道，准确知道它落在什么地方。
偏离了420公里，差不多是一个台湾的长度。
哦，对。
对，人应该在基隆登陆的，结果跑到鹅銮鼻外面啊！
结果还有他有直升机，所以也不过在半个小时就把他找到了，就把他救起来了。
是，
所以还好。
总而言之，这一次的联合号看起来是惊险万分啊！另外，无人自动补给太空船朱利斯·温恩号成功接驳。这个
我觉得是两个一前一后就很有意思了。
对啊，
俄国人这次小就
出纰漏，
对，闹个乌龙。但是呢，欧洲人这次又首航成功了。他的首航成功的太空船呢叫做 Jules Verne。那 Jules Verne 呢是谁呢？是19世纪的一个科幻作家，法国人
啊。
他写过《地心探险记》
哦，
《海底10万里》，《环游世界80天》。
哎，这个我知道。这个小时候看的。
所以欧洲他们现在做了这个补给太空船呢，欧洲人也聪明，他知道你只要送人上去，那个代价成本是不可以消让，这差别非常大的。所以他们做了自动补给太空船，第一次试射首航呢到国际太空站。国际太空站当然大家伙知道是美国啊、俄国啊、欧洲啊、大陆啊、日本啊，
是
啊，没大陆，日本他们在上头。所以呢每个人都要负担运补的工作， 欧洲人就坐了没有人的太空船，自动射上去了以后，携带食物、饮水、燃料跟 Jules Verne 的作品，
还把这个精神粮食也放上去，
对，小说也带上去
啊、哦。谁看呢？
我太空人看，太空人看，
哦、太空人看。好，那么哎，不少量不少哎，七吨半，这差不多是三辆十轮大卡车
哎。哎，对，它能够运载的重量是平常啊，俄罗斯的进步号太空船给他们运补的，
嗯，
那 Jules Verne 能够运载的是三倍于俄罗斯的太空船。
是，
你看美国人的太空梭已经不行了，
嗯，
只靠俄国人，那现在欧洲人呢，能够三倍于每次俄国人运载的量，
是，
所以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
再过两年，差不多就是两年啊，两整年之后，也就是2010年，太空梭要退役了，
对，
那这个无人自动补给太空船，
嗯，
就等于要负担起就太空站的运补工作了。
对对，欧洲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是因为使用无人的话，你即使出了问题，
嗯，
那也就再换新的就是了嘛，
是
没有人的问题，
没有人员的伤亡。
对，但是美国的太空梭已经真的是非常非常老旧，快30年了，那个机队、
嗯、是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跟人有关的东西吧。
嗯，
这个宇宙高等智慧生命的数量到底有多少？过去我们总说高等智慧，我们算高等智慧吗？
前面
2008年以后算是高等一点，是吧？
你看到那个太空船出问题，想说到底是不是高等智慧？
不是，回头看这里讲的宇宙高等智慧的生命数量，可能指的是人类以外吧？
大概是把我们自个儿算进去啊，把我们当作是高等智慧文明的低标
啊，低标，
只要超过我们都算高等智慧文明。
是哦，那就是你超过我了。
不敢当，
好，
咱们俩一块儿，咱们俩
怎么样呢？那为什么叫远低于预期？
因为他说啊，按照我们地球上高等智慧一路演化到今天，大概要经过四个大转折。
嗯，
一开始你就是最基本的单细胞生物。
是。
再来就到了多细胞生物，这是一个转折，怎么再从单细胞走到多细胞？
嗯，
但细胞分化产生不同的功能，
嗯，
最后一个呢，建立语言，能够学习，能够联系，能够发展知识，有抽象的思考，
嗯哼，
但是开始就是有智慧了，所以呢，这四个过程其实不是很容易达到的，它根据理论模型计算，
嗯，
你要在地球上这样的环境，在地球上40亿年里面，
嗯。
就能够把这四个阶段都完成的产生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智慧生命啊，
嗯，
它的几率是很低的，
是低于多低？
低于1/1，
这万分太低啊！
对，你要有10000个这样的地球，你有一个会产生智慧生命，这就已经也不少了。
也不过这样看啊，过去的理论模型不是这样的吗？也就是说，这个就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你刚刚讲的四个阶段：单细胞、多细胞、细胞分化以及建立语言啊。那过去的理论模型不是这样，甚至
过去的
是一年作为单位。
对，不是以这个为单位。过去的是德瑞克啊，
嗯，
美国天文学家 UC Berkeley 的教授 Frank Drake 德瑞克，他所估计的方式是说，你整个银河里面有2000亿颗恒星，
嗯，
大家有生老病死，
嗯，
有些新的恒星出现了，有些旧的恒星就没了，
嗯，
那这个恒星运转的速率。乘上每一个恒星旁边可能有行星的几率，
是
再乘上每一个行星它是处在适当的位置温度、
嗯嗯、
再乘上这个行星上面可能产生原始生命的几率，再乘上原始生命演化成高质生命的几率，
嗯，
你都可以乱猜1/1000/1/1000/1路乘下去、
嗯、
再乘上最后个2000亿，
是
那你就知道现在大概2000亿个星球里面呢有多少个恒星旁边可能有行星存在，
嗯，
但那个是言人人书啊，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尤其是某一些什么样的环境、嗯、什么样的这个历史阶段发展出来，什么样的物理条件会产生恒星以及产生行星，这个也大概也很多很分歧吧。
对，但是这个其实这一部分倒还好，真正最大的问题是生命出现了以后，
嗯，
他所经历的转折，所以在德瑞克公式里面倒没有考虑，除了他最后一项说这个高质文明能够维持多久、
嗯、
这一项是比较接近生命科学跟社会科学的，
是
其他全部都是物理跟天文
啊，
比较容易导答案，因为它是固定的东西，但在这个转折里面呢，这四个变化都是生命科学的变化，
是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环境也会受到影响、
嗯、
像外来天体的撞击
啊，
如果说没有6500万年以前那次撞击，把大型类像恐龙一样从地球表面的舞台让它鞠躬下台了以后，
嗯，
不太可能我们今天哺乳类能够出头露脸， 啊、嗯，那今天就不是大春兄跟我两个人在这录音，是而是两只恐龙在这儿。
两只恐龙需要录音啊！来吼一嗓子，就说广告新闻又来了。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宋立新谈天单元，我们刚才谈到了宇宙高等智慧生命的数量可能远低于预期，中间还包括了四个转折，也就是演化上的大转折，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细胞分化，以及我们谈谈最后这个建立语言的智慧生命。
对，如果我们把建立语言，然后产生抽象思考，有未雨绸缪的能力，然后慢慢有了结构性的文化出现的，把它当作是个智慧生命的标章的话，让我想起一个好玩的事来。前两个三个礼拜呢，师大生命科学系的杜明章教授在展望系列里演讲，就说人到底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后来才发觉，从他的角度来看，好多人自己以为独特的性质，他的个性呢，在动物身上都找得到。我们以为我们聪明，其实动物也很聪明。
是，
有些乌鸦不但会使用工具，还会制造工具。他说那个乌鸦啊，你可以让他知道怎么样在树上把那个被绳子绑着的肉，把它拉上来，吊在树枝上啊。它嘴巴拉一下，脚踩一下，拉一下踩一下，最后能吃到那个肉。
是，
你人把肉放在细管子里头，试管里头，旁边弄个直的铁丝，弄个弯的铁丝，带钩的铁丝。乌鸦就知道选那个带钩的铁丝啊，把那个管子里的肉把它勾出来。
那肉，
结果再放只乌鸦过来，另外一只乌鸦把那带钩的抢走了。
是，
这只乌鸦只剩下一个直的铁丝。你知道它怎么做？它把那直的铁丝叼起来，插到桌上的缝。把它扳弯了，还是可以刮得到勾得到肉。你可以想象，它不但能够使用工具，还会制造工具。
制造工具。
那甚至讲到了语言文化。
是。
他说有一些动物啊，它为了警告大家，譬如说狒狒还是什么猴子之类的，它会有不同的语言。什么语言？什么叫声是老鹰来了，大家要小心。什么叫声是地面动物来了，要小心。叫声不一样，他们把它录下来了以后，再放给同类动物听，果然会做出那种表情来。
是。
所以它的确是有不同的语言可以交谈的，那更不用说未雨绸缪的能力了。
是，
有一
看起来还是工业厂比较理解这个世界，是吧？
对对 对, 对，
我们反而低估了其他的动物，比方说我们自己不见得过于高估自己。不过你刚刚提到这个，我还想起来台湾的棕熊，我看过，我配过一个有纪录片的音啊，我发现台湾的棕熊居然会自己做窝，做很好的窝呀。就让自己躺得舒服一点，吃完了以后躺在那窝里头，它是纯粹为了舒适，它并不是极，就是不是那么样的需要啊。
躺得舒服，然后打开电视看《美国之棒》，
没有看王建民吗？啊，不过怎么讲讲，我们事实上越了解这个动物，越发现动物是值得了解，而且可能我们根本不理解他们的这个智能高度。
我在想，就再提一件事情。那天杜教授也讲到一个蓝鸟，这不是跟王建民对打那个多伦多蓝鸟，
是
就是 Blue Jay。它蓝鸟有未雨绸缪的能力。你放了两个笼子哈，一个笼子里有食物，另外笼子没有。那这鸟只要跑到没有的，它吃不到东西。但结果有的食物呢，它就跑到有的笼子里吃。有一回呢，科学家放了特别多的东西放在那个笼子里，吃不完。吃不完怎么办？那个鸟就衔着那些东西了，摆到另外一个永远没有食物出现的笼子里去。他知道下回当他被放到这个空的笼子里，
是
他就有事先存好的食物可以吃。
他会有 deposit。
对，他会有这样的观念，所以是很有趣的事情。
是的，这再发展下去就会搞出次级房贷风暴。来，宇宙智慧文明将要被人工智慧取代，这是怎么回事？
NASA 的科学家在预测说，目前我们的生物智慧，大家听得比较难过啊，我们目前的生物智慧的形态，只是个过渡阶段。那经过演化以后呢，人工智慧在超过了生物智慧以后，我们就放进人工智慧在我们的身体跟脑子里头了。其实那我们如果再要去搜寻外星智慧文明呢，就不是我们所需要找的什么 habitable zone， habitable zone 就是人类适合居住的这个区域了。
是，
搞不好它在外面根本就是一个机器人。它完全不需要温度啊，不是什么什么能量啊，这些
不在乎这些环境的限制了。你的意思就是说，
对对对对，
假如我们的智慧可以，可是问题是我们的身体还是没有办法因应那些个不适合居住的环境啊。
对啊，但是我想说不定有一天等到人类的智慧能够另外一种媒介存在，这个臭皮囊也就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了。如果是那样子的话，
我们赶得上吗？
那很快啊，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有趣的是说啊，上个礼拜交大校长其实已经讲的是第一步了，人工视网膜，而人工现在电子耳也出现了，以膝关节
是
都已经慢慢变成人工化了。早先清华大学前校长徐霞生校长有一次我们聊起来宇宙生物，他说人真的要出去找宇宙生物的话，需要等到人类是 symbiotic 是共生的，也就是人跟机器共生的阶段，
是
你的寿命已经不再局限于生物本身的寿命了，所以你有太多东西可以置换，
是
然后你就可以走非常。
当自己的臭皮囊快要完蛋的时候，自己身上附加的这些人工智慧会找到别的材料来延续这个皮囊的某一些功能，
我想
增加它的寿命，
对
对吧，
对对对，
就大概能够理解了。这个时候光年作为单位也不过就是毫发之间嘛，是吧。接下来火星曾经被冰河覆盖，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如果有了人工智慧，有了不怕死的臭皮囊里新皮囊里以后，我们就可以再往外头发展的。火星有越来越多令人振奋的消息了，它并不是说35亿年来都没有气候变化，它科学家发现的火星上面冰河侵蚀的痕迹
是
反复运动所发生的证据。其实冰河运动在地球表面也留下了好多这样子的痕迹，
是
台湾好像就有一个，过去那个大家都以为是陨石坑，你知道学天文的人啊，只要看到地面上有圆形的东西，就说陨石坑，特别喜欢外来陨石撞击的坑。
是，
那南横公路上面的嘉明湖就曾经有一度被认为是陨石坑，嘉义的嘉，明白的明，
嘉明湖，
嘉明湖，那是一个小小的可爱的圆形的高山湖，在向阳的附近，你要真的要背上背包，在3000公尺的高山上走上一两天才走得到的。
那它现在的海拔是多少呢？
三千米以上，
三千米以上，
很高的地方。
可是它并不是陨石坑。
我们以前就有学生说，希望找找看它是不是有陨石坑的证据。那过程反反复复，有时候觉得好高兴，觉得找到证据了，撞击所留下来的玻璃球粒，但后来才发觉呢，很多时候只是观测跟搜寻的不精确。
好，那到底嘉明湖是什么呢？
现在根据我们那个学生他做的硕士论文，很可能就是冰河移动所留下来的痕迹，冰斗。
可是台湾的地形是在过去几十万年、几百万年以来不断在上升的。如果说现在是3000公尺，很可能在多少年以前，就是冰河时代，它还在很低的海拔位置。那样的位置上是有冰河可能吗？
也有可能。对，过去反正你气候大巨变，在过去比较长的时间里面有气候巨变的过程的话，那冰河一起留下来，今天被推高了。
是，
对。
所以你那个学生的这个就是那个推论是可以成立的。台湾有过冰河，
台湾以前跟大陆连接在一起，整个气候是受到大陆影响的，也有温暖的时候，也有寒冷的时候。
好，也有节目的时候，也有广告的时候。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火星曾经被冰河覆盖，台湾也差不多，是不是？刚才提到了啊。对了，火星上还有滑落的碎岩石，这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我们要在地球上看到一个石头从山上滚下来，
对，
这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情。
要不然就普罗米修斯，对，下来了，到了。
你只要夏天引发土石流的地区，你去那儿站着看，不知道多少石头滚下来。
对，
但火星上有一个石头滚下来就这么稀奇。
对了，为什么它会变成一个新闻呢？
因为 NASA 的 MRO 它的那个火星侦察器，它最近去了一个太空船叫 Reconnaissance Orbiter， Reconnaissance 是侦察机，
是
在火星旁边绕，它的高解析度摄影机呢拍到了一个火星表面一个巨大石头滚过去所留下来的痕迹。我觉得真的很好笑，一路过去的就看那个地上的石头滚的印子
啊，
它就是从一个斜坡上滚下来，一路留下痕迹，中间还经过一个小陨石坑。那整个几百公尺的印子留下来以后呢，蛮好玩的，看得出来火星的地壳也是随时在变，时时在变。
就是它的地表有运动的，
被地表有改变的，但这个改变其实跟风力啊，跟它的，
那这是大概多久以前发生的事呢？就是这一块石头滚过，
应该不久，详细的日期我看不出来，但是它滚过去的痕迹竟然没有被侵蚀掉或者被沙盖掉。火星上常常会有沙暴，
照你这样说，它还是 几十万年几百万年以前，不是最近发生的、
啊、没有最近的，最近的就如果是过去的话，那很可能就被几年一次、
哦、
几个月一次的沙暴就把它盖掉。
哦，也就是最近的事，
也就是最近的事情。
嗯，
不要到时候
最近很多小学在开校运会
我是说啊，不要到时候火星上面不是经常跟机会号吗，
嗯，
一边开一边还得躲这些落石
对对对对。好，接下来从轨道上透视火星地表底下的结构。
Yeah， 这个火星另外一个啊，火星客快车 Mars Express 是欧洲的，现在火星旁边还有好多太空船呢。欧洲用雷达去探测极冠，它的极冠跟冰冠的底下，
嗯，
大概5公里深的地方，能够做出一个3维的立体地图来，
嗯，
发现底下水冰多得不得了，
哦，
连接了大片的冰库，所以火星上面啊，其实已经有制冰机帮我们制了好多冰了。
对，如果这个冰够厚的话，把它解放出来，是不是真的就像这个 Total Recall 的电影里面所说的，火星会重新会被绿化，或者是、绿洲化？
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因为它的水量其实不少。
对、啊，
至少你把它解放出来了以后呢，它水量留在表面上，就可以产生温暖而潮湿的气候了。
哦、是，它的冰厚达20公里。
哦呀，不得了
啊、哦，
不得了，对。
好。抱有希望吧哈。接下来是金星快车号，重建金星的演化，对吧？我们一天到晚送这些快车啊，火星一台，金星一台
Mars Express 跟 Venus Express， yeah， 都出去了。
嗯，
但是发现了金星呢，他收集的资料告诉我们，金星过去地质跟气候一路怎么会演化到今天是一个热得不得了的人间炼狱，不是人间炼狱了，宇宙炼狱了，因为它有温室效应，
是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碳不像地球一样，地球的二氧化碳，早期二氧化碳被吸收到了矿物跟地壳里面，
嗯，
所以不至于会因为二氧化碳过多产生了温室效应。
是，
金星没有这么好运，金星的二氧化碳停留在大气层里面，
嗯，
它的演化太快了，那出来了以后呢，它可能有大量的水存在，但是这些水都不见了，消失了，蒸发了、
嗯、
但是二氧化碳留在大气层里面的结果呢，就造成了温室效应，使得今天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不适合我们这一类生物去的地方
啊。懂了。我们大概再懂也永远不可能去金星吧，你的估计。
我如果说我们有了一个不怕真金不怕火炼的、新的躯壳的话、有了不同的思维，
带着人工智慧，
对对对，
带着新的躯壳
啊、
你我不是你我，我们也就去了金星了哈
是。
来，有一个另外一个新闻啊，是地球的观测。
嗯，
有这么一个照片，现在广播里面很难说啊。
嗯，
我们看到充满撞击坑洞和复杂地形的一个，好像像外星世界的这么样一个，它是在地球上吗？
不是，沙地阿拉伯。
哦，
在沙地阿拉伯的火山群附近。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给我们听众啊，无论是大家是民众也好，学生也好，好好鼓励一下。
嗯、
Google Earth 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嗯、
有些人闲得无聊啊，就把 Google Earth 不断放大，你每天找一个区块。说不定找到一些圆形的印子，远远看到圆形的印子、
哦、
就有可能是陨石坑或者是火山口。
在我面前看到的这张照片看起来又像是火星，又像是水星，又像是金什么星，我反正不，就是结果它是地球。
嗯，对，地球
用 Google Earth。
对，它的当然这个是他们拍的了，是国际太空站的太空人拍的，
是
高解析率的照片。但是 Google Earth 呢，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足够高解析率的东西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甚至可以在上面找得到陨石坑。如果你是第一个发现的，
嗯，
然后你就可以安排一个寒假或者暑假的旅程，去那个地方仔细的探勘，找到一些撞击的痕迹的话，那还高拍可以出论文上报呢。
哦，
所以现在有更越来越多的这些媒介啊，让我们去，
让我们这些素人可以接近天文学家的研究领域。
不是昏人，是素人。
等一下，有一个新闻我特别有兴趣，我们先来谈一谈好不好？
嗯嗯，
那就是我们过去在圣经里面啊，
哎，
读到过什么天火焚城的，
哎，
索多玛和俄摩拉。
对，
结果发现这两个城不是因为罪恶，不是因为奇形怪状的生物特技表演，而是他们碰到了很倒霉的事，小行星撞击。
对，当然现在好多人把，有些人把圣经上面上帝毁灭了，降下了火柱毁灭了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小城啊，解释成为小行星撞击。但我觉得很有意思，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对话里说，如果这两个城里面有，这个城里面有任何有超过10个人20个人30个人善人，你就不要毁灭他。
嗯，
上帝还答应了。
是，
到后来了也来不及找到底有多少善人了，
嗯，
派两个天使来就把它给毁灭了，
嗯哼，
但是那毁灭的过程，那火柱落下来，科学家就找到了刻有楔形文字的一个粘土板
啊、
说当年西元前3000年前这一个事件呢，很可能是一个小行星撞击在附近所造成的结果。
但是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楔形文字、也就是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它大概是19世纪出土的，
对，
而是西元前700年抄录的一个记录，那这个距离西元前3000年好像还有一段。
Yes， 700年前抄录自古苏美的记录，那这是更久以前了。我相信
一代一代还是有
一代一代众口相传，对对对，就像上个礼拜我们看过了 Discovery 的一个彗星撞击地球，撞完以后地球整个生态就毁灭了。
是，
如果你再有残存的文明，恐怕也就是这种口述记录了，
也就剩下广告了。
对。